哈利路亚，我们掌持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今天啊，我们安息日晚上礼拜五的聚会，一开始我们一样照着我们读经进度，我们来读诗篇的145篇。我们请翻开诗篇145篇，总共21节，我们翻到的话，请一起来念诗篇145篇啊，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持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读经到这边。我们今天晚上是我们加拉太书最后一个晚上的分享。我们从加拉太书的第6章第10节，我们要看到最后一节啊，那我们请翻到翻开加拉太书的第6章。第10节啊，小弟从这边定了一个标题，就是有机会就当行善，有机会就当行善。第10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我们在上个礼拜所分享的圣经当中的因与果，你要有撒种，你才能够有所收获。那我们撒的是什么，收的也会是什么。所以保罗在讲完了，提醒完这个道理以后呢，就告诉我们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种什么就会收什么。所以保罗提醒说，如果今天我们有机会我们要向身边的人来行善，那么对于同为信徒的弟兄姐妹更应当如此。我们很简单的来提什么叫做行善，是不是造桥铺路捐钱认养，这些就是行善吗？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2章，我们这里可以做个记号。以弗所书第2章，我们来看第10节。 圣经当中对于行善有这么的一个定义，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保罗在写给以弗所这个地区的书信里面提到，我们是神的工作，借着耶稣基督造成的。那么有一个目标，就是叫我们行善。那什么叫做行善呢？具体而言，他说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并不是每一件事都叫做行善。就好比我们今天如果要面试某一个职位，假设是这个柜台的接待人员，我们有的时候一进那个公司，就会有这个接待的人员来欢迎我们。假设我们是这个应征接待的人员，他都有的都有这个工作说明书，这个工作要做什么做什么。如果我们应征的是接待人员，结果我们一天上班8个小时，我们有7个小时都在厕所里面很认真的刷厕所，做这些洗洁卫生，请问这样算是一个好的员工吗？你可能没有偷懒，你的厕所也刷到这个马桶的水可以直接喝。我们有时候听到那个哇，这个很极致的一种，哇，这么厉害，马桶的水敢自己喝，哇，你刷到了这么的干净。但是对于这个老板对于主管来说，因为你应征的是柜台的接待人员，所以什么叫做真正的一个好的接待人员的员工？应该把你的位置给顾好。你8个小时7个小时都在厕所刷这个，那谁来接电话啦？那外宾来的时候谁来引位啦？谁来这个怎么样引导啦？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叫做行善。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个世界的观念来看圣经当中的行善。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会觉得啊，这个人捐了很多钱做了很多的事情那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这样的人会不会得救呢？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这一节，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如果我们的生命有做到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神希望叫我们做的，在创世以前，创造我们以前这个神就有这个想法了。如果我没有完成，那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就是一个善人，我们就真正有行善。但如果没有，你就算其他的事情做得再多，这个都不在神眼中都不叫行善，因为我们没有做到神预备，也就是神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这个加拉太书六章第十节告诉我们，有机会就当行善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身边遇到的人，或甚至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机会我们应该做神希望我们做的事情那你说行善会得到什么呢？因为我们上次知道种什么就收什么，从圣经里面来看，行善两个简单的方向。第一个，你行善的话，在世你会得到好处。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17章，撒母耳记下17章，我们来看27节这里是我们之前分享过的一个人，叫做巴西来撒母耳记下的17章27节，小弟来念27节。大卫到了马哈念，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罗底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带着被褥子、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面、麦面、草谷、豆子、红豆、草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这里记载的是大卫在躲避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圣经里面说支持亚沙龙的人是占大多数，所以大卫拼命的在逃难，也有人选择落井下石， 就是其中一个人叫做示每，他是扫罗一族的人。但是呢，也有人在大卫最困难的时候带了一些生活的物资必需品给他们，这些贝啦、褥子啦、瓦啦、这个瓦器啊、盆啦、啊，还有一些吃的东西。所以这个巴西亚呢，他做到了这个行善，是神希望他做的事情。那么他得到了什么？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第二章，到最后大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二章第七节，列王记上的第二章第七节啊，他特别交代所罗门，有一些人要处理掉，有一些人要恩待他。二章的七节，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龙的时候，他们来食物来迎接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巴西来，他因为在世的时候行善，所以大卫到死以前啊念念不忘，特别交代所罗门，有一些这个仇敌要除掉，但是呢该报恩的也要报恩，该报仇的该处理的要处理，但是该报恩的要报恩。这个巴西来在大卫这个亚沙龙的这个叛乱结束以后，大卫曾经邀请巴西来说，你一起回耶路撒冷，我来养你的老。巴西来说，我不用去啦，我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呢我有我的这个子孙希望你能够照顾，他们就一起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后来啊，大卫就特别交代所罗门说，这个巴西来的后代啊，你要特别的照顾。为什么他可以得到王的特别照顾？我们最近这个台湾的新闻啊，有一个这个科技业的大佬来到台湾啊，看到很多人要叫他什么爸爸，叫他名字啊，要签名啊，这个哇，好像跟他合照啊，是一个很不得了的这个荣耀。我们想一下，如果啊，在这个台湾这个小小地方，他还不是掌管一切的君王，就好像我拿到他的签名或是可以跟他合照，你就觉得很荣耀。如果在当时候的这个列国的时代，王才是掌管生商大权的，你常常给他可以跟他吃饭，哇，那这不是莫大的这个恩典吗？别人不敢欺负你，你要做什么事情呢，很容易啊，很顺利。我们不说啊使用特权，但是至少别人不管给你什么，我们讲穿小鞋啦，不管啊，这个就奉公守法来对待你。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圣经里面记载行善会收到什么，巴西来因为他在关键的时刻做了神也喜悦的事情，所以他的后代在世也得到了好处。那么除了在世我们会得到好处以外呢，圣经更告诉我们来世我们对永生是会有盼望的。其实圣经里面在耶稣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人有没有行善，其实会影响到他的得救与否。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十六章，路加福音的十六章，我们来看二十五节，路加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五节在耶稣所设的一个比喻里面，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这里提到二十五节，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在主耶稣的比喻里面曾经讲过，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那看起来他并没有特别做了什么样的坏事。在这个比喻里面只有一点，就是当一个很贫穷的乞丐拉撒路坐在他的门前在要饭的时候，他并没有怜悯他，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财主不能够得救。所以我们说行善在世的时候会得好处，那如果真的有机会你该做的你不做，你只是呢只顾自己的好处，你只顾自己的享乐，你不管其他人的死活。以前我们的这个诗人就这样讲了，对不对？这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尸，他就觉得哇，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哇，这个 富有人家里面啊，那个酒跟肉啊都已经臭掉了，但是呢在大街上啊竟然有一些人没有饭吃，在那里冻死。所以他看到了这个现象，他就觉得这个世代到底怎么了。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能力，虽然他不是信徒，虽然他跟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可以帮忙的，我们应该尽自己的能力来帮。当然另一个层面是有一些是诈骗集团啊，我们当然要用智慧。有一些呢，你给他这个给他帮助以后，他突然下班了站起来哦，就走路了，这个就跑去吃香喝辣的。我们自己哦，爱心要有智慧，但是遇到真的需要帮忙的人，我们有能力，圣经告诉我们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啊。如果我们今天有能力但不做，圣经里面在主耶稣的比喻里面，竟然是不会得救。但是如果我们有做呢？我们来看一样，路加福音，我们来看第十章36节。好，我们从25节开始看哈，10章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28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29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有一次，有一个很懂律法的人跑来问耶稣说：“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可以得到永生？”耶稣对他说：“那律法旧约写的是什么呢？”他讲两条，就跟主耶稣曾经讲过了一样，第一个就是爱神，第二个就是爱人。那耶稣说：“对，你讲得很好，这样做就可以得到永生。”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些律法师啊，有的就是喜欢这个矫文绝字，在文字上做文章。所以他就问耶稣啊：“那谁是我的邻舍？如果我左右邻居没有人，那这一条是不是不用守？”我们当然知道耶稣后面设了一个比喻，就是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比喻。有一个人被打个半死，这个祭司立位人走过去都不肯救他，只有一个这个人家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看不起的人救了这个犹太人。那最后呢，是谁实行了爱人如己的道理？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说，在36节，耶稣问他：“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37节，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好，我们刚刚讲说行善会得到什么呢？在世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得到世上的好处，将来的永生你会很有把握，该做的要做，信了耶稣里面以后我们有很多该做的事情，行善是其中一条所以保罗才会提醒我们我们有了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对于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所以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来看箴言的19章，箴言的19章17节，箴言的19章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如果我们身边有物质缺乏的，或是心灵贫穷的我们如果可以帮忙圣经说就是借给耶和华我们在帮别人当然不是这么的功利主义因为主耶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舍去神今天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并不是神欠我们什么，都是神用着他的爱来赐给我们的，所以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舍去来帮助我们身边的人。你说他今天会给我们什么吗？不一定，就算没有也不要紧，因为我们帮助别人本来就不是因为他会带给我们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是神所看喜欢看到的，所以神也会纪念所以我们在世如果有机会，为什么就要行善？因为我们做神预备叫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做神喜悦的事情， 你的善行神会偿还、啊、所以不要让我们身处的环境成为一个冷漠的地方。虽然在今天这个世代、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有心人士、在利用别人的爱心、来诈骗、来这个来取财，我们要用智慧来应对，但是圣经却希望我们不要因此就成为一个冷漠的人，都收起了那份愿意爱身边的人的这个表现。因为神要看到的不是冷漠的世界，尤其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可以力有所能力有所及，应当帮助身边的人在真理的范围里面用着智慧来帮忙。所以第一个，这个我们有机会就当行善。再来我们翻回来加太书的第六章，我们来分享第二个大点，六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十一节到十四节，在这里保罗提到要将属世的追求定十字架，只夸基督的救恩十字架，要将属世的追求定十字架，只夸基督的救恩十字架。这里十一节到十四节，小弟来念。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十一节这里保罗提到，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不是每一个字都是他亲笔写的，有很多的时候书信里面这个保罗都说这个是谁谁谁的代笔。那么从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他说他自己在写字的时候，写信的时候，如果是他亲笔写，那个字会比较大。那为什么？所以有人说这个保罗的眼睛可能是有疾病的。即使是这样，在十二节里面他提到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在这个加太书里面，我们之前讲过有一个背景，就是拥护割礼这些这个律法规条的人呢，他们强迫外邦的基督徒受割礼。那么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这样可以向当地的犹太社群有所交代，就可以避免掉一些传统犹太传统的这个逼迫。保罗一开始也是 很为了这个律法的规条在努力，所以他极力的逼迫基督徒。那现在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呢，他认识了耶稣，他进入了基督教，他就说有一些规条不用再守了，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也受到很多律法拥护者的逼迫。保罗就说这些在教会里面还在拥护律法的人，律法规条的人，他们其实只是不想要受到逼迫而已。如果今天信了耶稣，你仍然说要行割礼要守律法，那你就不会受到传统犹太人的逼迫。所以他就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就是已经信主的犹太人，勉强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受割礼，是因为怕受到逼迫，怕受到传统的犹太人来逼迫。那十三节保罗更点出他们的另一些问题，十三节说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十三节说那些我们讲割礼派的这些人，他们不过是要借着控制软弱的人行割礼这件事情来炫耀他们的影响力，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愿意从心里遵守神的律法。这些 奉割礼派的人，他们只是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施行他们的影响力，他们其实打从内心他们没有真正要守神的律法。但是保罗不一样，十四节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保罗说在十四节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就是说，他真正在意的事情只有基督的十字架的这样宝贵的道理，其他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名利的追求、价值观虚浮的东西，他说他都已经把它定十字架，都跟他没有关系了。所以小弟才会把这一段定成要将属世的追求把它定在十字架上。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一些世俗的人、世界上的人的追求，名啊、利啊、一些世上的价值观不合真理的，应该要有所舍弃。我们应该主要要追求的就是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从这里也看到，有时候只追求外在的人真的会被主耶稣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3章，马太福音的23章，我们来看25节，马太福音23章25节，25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27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再看33节，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主耶稣再次传福音的时候，骂的很凶的一部分的人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重视外在的追求，他们不在意内心是否洁净。也就是我们今天有人会讲，外靠整个水水，心瓜那啥贵。这个外在呢，哇，追求的这个很体面，喷香水、刮胡子，然后 settle 的很整齐，但是呢，内心却是个衣冠禽兽。所以三不五时，我们看到那个新闻啊，不管在演艺圈啊、政治界啊，或是这个白色巨塔，或是在学校里面，都会有这个看起来一表人才、很俊才，这个将才很这个婆婆妈妈杀手，这个，或是如果是男生怎么讲啊？反正这个女生，反正男女啊，都觉得哇，这个是最好的媳妇，这个是最好的这个家婿，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人怎么实际下私底下的行为会这样？他怎么对婚姻不忠？他怎么会动手打太太？他怎么有这么样不好的习惯？因为他没有做属灵内在的这个追求，所以主耶稣就骂了，说啊，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属世的追求定十字架？我们上个礼拜当然我们分享不可穿污秽的衣服来侍奉神，一部分在讲我们的外在要自我有所要求，来教会聚会的时候可以的话，我们应该尽量不要这个随随便便，这个尤其我们在台上服侍的时候更是这样。如果当然我们今天下雨天有时候不太方便，神知道，可是我们站在台上该有的服装仪容还是要有这个一定的要求，总不可能这个小弟上半身穿西装，我下半身穿篮球裤，这样就不得体。虽然你们这样看不到，但是下台就知道，传道你怎么穿篮球裤？我是现在是穿西装裤，这个做半套的，这个有时候这个新闻记者还是主播，好时候有时候会看到上半身很整齐，下半身 不是这么一回事。那我们来到教会呢，我们就是从上到下我们要自己要有所要求。那更重要的其实当然不是只在乎外在啊，更重要的永远是我们的内在。所以保罗就说，这个我们要把属世的追求把它钉十字架，那么只在意神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啊，就是说就保罗他讲我只夸基督的十字架，他真正在意的是能不能得到这个救恩，能不能讨神的喜悦，能不能传扬神的真理。所以保罗在他的传福音的事情上他曾经讲过这段话。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八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在这里讲，他以前认为很好的，现在因为认识基督耶稣以后，发现很多都是不好的。他说这些东西我都要丢弃，变成粪土啦。我们今天这个上完厕所以后，不会有人特别把自己的粪便收集起来，除非你要做这个健康检查，不然呢，我们就是放水流啦，顺着水冲掉。谁的房间里面会放一堆大便？这个一定是心里有生病的人。但是保罗在讲他认识耶稣以后，他发现有很多东西都应该要除掉，不然会影响到他这个在信仰上的追求啊。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如果有阻碍我们认识耶稣的这个不好的追求，不好的习惯都应该除掉。这就是保罗他自己讲他把属世的追求已经定了十字架，所以他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了十字架，就是缠不高罪不老啦，我跟你之间呢没有关系啦，你的追求跟我没关系，我要专心来侍奉我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最后呢，我们这个看回来加太书的第六章第三个大点15节到18节里面小弟直接把它一起讲，就是在提醒我们要做新造的人，然后带着耶稣的印记而活。要做新造的人，带着耶稣的印记而活。15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在当时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些人有受过割礼，有一些人没有受过割礼。比如说他们是本来的就是犹太人，他们认识耶稣以后他们本来肉体就有行过割礼。但是有一些人是外邦人他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记得保罗说你不要再受割礼了，所以他们真正守信仰的外邦人他们不会去受割礼。那你说在教会里面会因为这样就地位有所差异吗？保罗说不是的，有没有在肉体受过割礼根本就不重要。那重要的是什么？保罗说要做新造的人，而不是只在乎外表的追求而已。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这样提醒我们，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1节，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1节，这里勉励我们要做新造的人。4章21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刚刚加太书的6章15节提醒我们，认识耶稣最重要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我们之前呢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迷惑，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这个变坏信仰上的堕落总是有一个过程。你不会今天呢很认真追求，下一秒马上就成为神很大的敌人，不可能。你一定是有一个过程，可能我们讲名 力、财、色、交这些东西，你就慢慢受了其中的一个影响，慢慢慢慢你就偏向这边，然后你其他也会产生破口，所以受了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但圣经却提醒我们，我们要将这些旧人给除掉，要脱掉，也就是以前所做的事情不要再做了。所以雅各书也提醒我们，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书，雅各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八节。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这里告诉我们，犯错的人、犯罪的人，要亲近神，要洁净手，就是之前所做的、现在所做的，不要再做了，洁净我们的行为，然后将我们的心归向神。第九节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悔改痛哭，以前的这个最终之乐，这个喜笑就是最终之乐，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在神的面前自卑，主就会叫我们升高。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呢，赶快悔改归向神，神会给我们一条信仰的道路来走。今天我们最怕的就是硬凹啦，这个当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贪心，所以我们不要赌博，但我们去观察有一些人他走上赌博的道路，他后面没办法控制自己，为什么？不管有多少钱都会家破人亡，因为他赌到后面，赌场比你会算啦，对不对？期望值你越去，你就只会撩急嘛，然后那个心情就是不行，我不能输，我下一次一定要翻倍，一定要回来，所以就一直聊下去，硬凹，不认输，想要凹到后面什么都没了。如果是现在这种状况呢，当然及时止损，不要再赌了，不要再继续犯错了，错了就错了，要赶快承认，承担后果，然后悔改归向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神会给我们一条信仰的路走，所以要做新造的人。最后保罗也说，我们看回来这个加太书的第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十六节，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十六节说，如果我们愿意照着圣经的道理来走，我们说做新造的人，还有把这个世界钉十字架，我们就会得到平安跟神的怜悯。十七节里面我们用这一节来做最后的小标题，就是我们要带着耶稣的印记而活。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个印记是古时候 用火烧红的一种烙印，当时候是印在奴仆的身上，作为他属于某人的记号。那保罗在这边呢，表达说，我的身上也有这样的一个记号，代表他永远都属于耶稣。他说，你们这些人呢，不要来烦我了，你们也不会影响到我。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身上有耶稣的印记。那这个印记是什么？其中一个解释就是他因为要服侍神，所以身上带有很多受苦的印记。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我们来看十一章二十三节，十一章二十三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妄，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受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项，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在这里保罗说，他为了要传神的福音肉体上有很多为神的苦难受这个受苦的记号。如果我们有机会呢， 这个保罗在世的时候我们遇到他，你可能呢他如果去游泳的时候，你看到哇，保罗你的身上怎么有这么多的鞭伤啊，他身衣服一掀哦，都是受苦的记号。那有的人说哦，我们今天衣服一掀都是享福的记号，这个肚子哦就是一圈游泳圈，那保罗不是，他身上有很多的伤痕。那我们身上可能有很多不健康的脂肪哦，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过得太好了。那其实这里最主要保罗啊，这个在这边强调，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有为主受苦的心智。因为我们在奔跑这个信仰的道路呢，不会总是遇到一帆风顺的时候，就好像今天台北的北部的天气一样，没有每一天都是这个阳光普照啊，总是会有刮风下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难道我们可以来啊？你如果真的很不方便啊，神知道。但是如果假设我们礼拜晚上礼拜六你可以来，你不来只是因为今天下雨，哇，那我们在服侍神的道路上如果遇到一点点小小的阻碍，是不是我们以后我们也说那我不要做了？但是保罗如果以圣经来看，保罗说他不会，他可以做的他会尽量，当然我们有一些线上的同龄真的很不方便，神知道。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讲，我们信仰的态度应该要拿出来，因为这是我们自己跟神的这种关系。你觉得这很重要，你排除万难你都会做到。好像我们这个礼拜天，我们台北教会有姐妹要在桃园教会来这个举行婚礼，如果你今天是被邀请的，你已经有登记说你要参加，然后还要去体验这个会场，然后呢到结婚的当天，你这个主家说那个新人说某某人你怎么没有来，你就说因为礼拜天下雨，我昨天呢在追剧，我睡得比较晚，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去了。你如果是新人，你的感觉会怎么样？我一生一次的结婚难道这么的不重要吗？我的这个好闺蜜这个伴娘团都很早就来预备了，都陪我那么早起，你为了我一次难道没有办法来吗？对不对？如果这个礼拜天小弟有排工作，然后呢我到时候 no show 没有出现，那这个怎么交代啊？传道你怎么没有来？因为我睡过头了，哇，这个以后这个主新人看到我每次都是传道我的婚礼你睡过头了，你不会早一点排除万难啊？因为下雨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对你来讲很重要的，即使呢有一点阻碍，其实我们真的是想方法会来胜过。今天我们信耶稣就应该要有这样的心智，就是为主受苦的心智。我们最后来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彼得也这样来提醒我们。彼得前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十二节。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二节，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十六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为来服侍神呢，难免会遇到火炼的试验，但是这时候不要因此就放弃了，想方法依靠神来胜过。就好像保罗一样，他遇到这么多的苦难，光肉体的就这么多，他没有就因为这样就不传福音。我们当然肉体都有自己的软弱，但是圣经却勉励我们要靠着主而坚强，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耶稣的生就会在我们身上发动，就是要带着这个耶稣的印记而活。我们要这个为主受苦的印记那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加拉太书呢我们就分享到这边，从主耶稣带领我们，那我们之后预计是从希伯来书一起来分享。